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新闻机构播放伊斯坦布尔机场保安摄像机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名法国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女友进入该国。土耳其官员认为，视频里的一名妇女就是哈亚特·布奈丁。法国当局正在追捕这名与上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联的26岁的妇女。为期3天的恐怖事件造成17人丧生，3名被指为袭击者的人死亡，其中包括这名妇女的男友库利巴利。美联社报道，一位匿名的土耳其高官证实，视频中的妇女就是布麦丁，她的下落一直在被追查。法国当局先前表示，当布麦丁的男友库利巴利1月9日在巴黎一所犹太超市枪杀4名人质时，他就在现场。土耳其国家媒体援引外交部长卡乌索格鲁的话说，布麦丁1月2日从土耳其飞往马德里，并于1月8日越境进入叙利亚。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显然一度被自称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黑客所控制，其推特账号周一推文威胁美国士兵称，我们来了，小心吧，伊斯兰国。后续推文中包括一些文件的照片，文件看上去包含了数十名美军官员的电话号码、电邮和家庭住址。该账号还泄露了数张看起来是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地图。中央司令部官员已经向美国之音证实，推特和 YouTube 网站受到了攻击，并表示他们正在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理此事。官方账号已于30分钟内被关闭。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黑客攻击并不意味着安全威胁。兰德公司网络安全分析员波尔舍向美国之音表示，该事件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令公关头疼的问题。波尔舍和其他分析人士说，并没有机密及敏感的文件泄露的迹象，有些材料早已在网络上流行，并非敏感。印度尼西亚海军潜水员已经找到了亚航失事航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那架飞机2个多星期前坠落在爪哇海，找到飞行数据记录器可能会给调查失事原因带来突破。有关官员说，飞行数据记录器将被送到首都雅加达，接下来可能需要2个星期来下载里面的信息并进行分析。潜水员还找到了驾驶舱的录音机，但是由于压在沉重的残骸下面而无法立即取出。印尼国民搜索机构的主管表示，星期二会再次行动，包括使用一个充气袋将卡住录音机的机翼部分提升起来。美国说，巴基斯坦做出新的承诺，准备对在阿富汗边境一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激进分子发动攻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星期晚上在伊斯兰堡做出上述的表示。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外交官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与他的助手共进工作晚餐。美国外交官们对跟随克里采访的记者们说，巴基斯坦官员表示，政府军将对北瓦基里斯坦的塔利班激进分子发动攻势，而不再设法分辨塔利班里的好人和坏人。美国外交官们还说，巴基斯坦官员显示出打击哈卡尼网络的意愿。哈卡尼是在受到一些巴基斯坦安全官员支持的部落地区安营扎寨的阿富汗激进分子。中国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敌对双方保证加速国家的和平进程。南苏丹官员称，双方于周一在苏丹首府喀土穆同意加速和谈，以组成一个过渡性政府，并努力停止敌对行动。苏丹外交部长库尔提表示，谈判由正在访问喀土穆的中国 外交部长王毅发起。中国在南苏丹石油生产方面投资可观，并派遣作战部队作为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周日，王毅为中国在南苏丹的斡旋努力作出解释，他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责任，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天主教宗方济各从罗马启程前往斯里兰卡和菲律宾，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亚洲之旅。教宗上任以来，这是他的第二次出访亚洲，这是罗马教会接受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努力。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2号，星期一，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上星期发生恐怖袭击后，法国当局在敏感地点部署10000安全部队；印尼当局说他们已经打捞上亚航8501的黑匣子；中国警方在喀什疏勒击毙6名试图引爆炸弹的嫌疑人；香港一传媒总部及其创办人住宅星期一遭到汽油弹袭击。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巴黎上星期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有关当局正在敏感地点部署10000安全部队以测安全。法国国防部长德里安星期一告诉记者说，星期二晚上之前，这些军人将部署到位。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说，大约一半军人的责任是保护法国的717所犹太人学校。两位部长是在与奥朗德总统讨论安全措施之后发表上述谈话的。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他计划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在法国参加会谈，讨论打击极端主义暴力问题。克里说，美国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正在与法国调查人员合作。有关当局仍在追捕哈亚特·布麦丁。布麦丁是上星期四杀死一名警察和星期五在一家犹太食品店劫持人质并杀死4人的枪手的同伙。星期天，成千上万的法国民众在巴黎举行集会，声援上星期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袭击事件造成17人丧生，发动袭击的3名伊斯兰极端分子也被打死。面对流血事件，参加游行的人们站出来，重申民主价值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鑫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那么在1月11号，法国各地几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来自约40个国家的政要也参与了游行，但是没有中国领导人出席。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游行。一些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要有限度和我不是查理等评论引发热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位领导人手挽着手，带领着150万民众游行，表达他们对暴力的谴责和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正如巴黎资深媒体人吴宝章所说，2015年1月11日，巴黎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全世界不分东西南北、贫富左右、信仰政见，同声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捍卫言论自由，拒绝野蛮残暴。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等手挽手站成一排。美国总统奥巴马向法国人民表示， 美国与你们同在。奥巴马还说，在巴黎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一直都在与法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率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巴黎的大游行。土耳其、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马里等国均有政要参与。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站在游行的最前列。不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的中国没有派领导人前往巴黎，缺席了这次可以展现和法国人民以及普世价值站在一起的机会。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洪磊在回应中方是否派代表团参加法国游行的问题时回应说，
今天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国驻法国大使翟俊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游行。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遇难的法国公民。王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与法方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法国《查理周刊》惨案发生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强烈谴责袭击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这次巴黎袭击事件表示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令人吃惊的是，在面对极端分子用枪弹和屠杀对付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官媒发表评论，貌似公正地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上，称恐怖分子枪杀记者的行为应该谴责，而《查理周刊》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尺度也要有限度，不能无限制地侮辱其他宗教人物。在世界各地，新闻工作者打出“我是查理”的标语。在查理遇到野蛮攻击的事件上，一边倒的支持新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际，只有中国官方媒体公正地站在《查理周刊》和恐怖分子中间。有的中方媒体甚至发表“我不是查理”的文章，要求西方社会反思对穆斯林的政策。凤凰卫视播出了中共军方电视评论员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辩护的观点。这位评论员说，新闻的自由，西方所倡导的这种价值观，言论的自由有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导致这次惨案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西方应该考虑是不是应该在尊重的前提下，对其他的民族文化宗教要有所保留，而不是说像你自己认可所坚持的那种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来尽情的来侮辱。如果你要侮辱，对不起，在巴黎有可能发生第二次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月11日发表国际时评，把矛头对准了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要有限度，无限制的侮辱不可取。新华社的短评说，新闻自由是应该有限度的，世界上很多宗教和族群都有自己的图腾和精神禁区，为了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必要的，无限制无原则的讽刺侮辱和言论自由是不可取的。新华社还奉劝查理周刊说，换位思考，给自己宣泄自由之时设一个限度，给他人以尊重，世界就能少一些悲剧。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针对新华社的评论进行了解释，称这只代表这家新闻机构的观点，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关于你提到的新华社的社论，这是新华社自身的观点。那么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不同文明宗教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有学者指出，如果你认为查理周刊的漫画挑衅了你，你可以拿起笔去写文章画漫画进行反击。 用自动步枪对新闻记者的野蛮屠杀，显然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中方的专家和学者对《查理周刊》血腥屠杀的冷血热讽，使很多网友和评论人士感到震惊。一位网友在中文互联网论坛上发表评论说，有些中文媒体批评这家杂志，认为是他们挑起事端，自作自受，这种观点很让人吃惊。他在评论中说，言论不当和新闻自由完全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不应该随意放在一个因果关系内。在现代文明价值体系内，后者几乎是绝对和神圣的，而前者只是普通的因人而异的是非判断。杂志的言论不当当然可以批评，但现在拿出来说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大家在抢救一个溺水的孩子时，你却站在旁边说这孩子其实很淘气，揪过女生辫子等等。平时这么说可以，但此时此刻说这些话就很不得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成千上万的民众星期天在法国巴黎举行集会，声援上星期恐怖袭击的遇难者，他们重申民主的价值观。下面是裴鑫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来自各行各业的大约400万人拥上街头，他们聚集在共和广场，一座纪念法国民主制的塑像底座铭刻着自由、民主、博爱的碑文。一些穆斯林也上街表示反对恐怖袭击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人们高举自治标语，表达法国价值观，悼念遇难者。到处可以听见我是查理的呼声，人们以此声援讽刺报纸《查理周刊》的工作人员，他们因发表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被枪杀。这位妇女不是犹太人，但她身穿犹太人服装来纪念在犹太市场被杀害的四名遇难者。
当凶手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便对他们大开杀戒时，我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难为情。凶手杀害艺术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人是法国的良心，仅仅因为他们激励人们确保自由。
一名高中生坐在一条长凳上创作自己的漫画，歌颂在装着子弹的墨盒上作画的人。巴黎出生的穆斯林男子迪亚罗来自一个几内亚移民的家庭，他和妻子参加游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不是伊斯兰教，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与伊斯兰教无关，总是有人做这种事情。
来自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手挽手在巴黎游行，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内塔尼亚胡晚些时候在巴黎的大犹太教堂发表演说，他感谢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法国公民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反犹太主义。今天所有的以色列公民和犹太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法国人民一边，我感谢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曼努埃尔·瓦尔斯首相，坚决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变种新反犹主义，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这次恐怖袭击给法国人带来很大的冲击，伤害了他们宽容、平等和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游行者强调了他们会坚持这些价值。
我非常乐观，我认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这里集会，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了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谈到乐观主义似乎有些奇怪，但是随着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持续几个小时穿过街道，人们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话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社会仍然密切关注上星期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分子攻击曾以漫画讽刺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查理周刊》的暴力事件之际，华盛顿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超出法国暴力袭击范围的潜在威胁。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呼吁各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面对的类似威胁保持警惕。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一些领导人和高层官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大规模团结游行，悼念上周恐怖攻击的遇难者。这次恐怖攻击引发各界纷纷表示支持新闻自由，这也是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以来最大规模的谴责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行动。与此同时，一家翻译了《查理周刊》漫画的德国报社遭到纵火，强烈提醒人们关注持续的恐怖威胁。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巴黎宣誓，
我们与法国人民团结一致。
霍尔德还说，
虽然我们无法指出确切的恐怖威胁，但我完全相信全球局势近年来已经出现改变，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当中，对手是那些可能制造恐怖主义并且打着伊斯兰信仰的旗号制造恐怖攻击的人。
下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峰会将聚焦在如何对抗暴力极端主义。与此同时，霍尔德说，美国人必须警惕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双重威胁。
It will really entail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这将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跨部门的方式思考，意味着我们的情报部门、司法部门、州与地方的对口单位以及美国公民都必须保持警戒，维护美国的安全需要全国上下通力合作。
在星期天公布的一段录像当中，法国恐怖攻击事件中的一名枪手宣誓效忠全球至高无上的伊斯兰哈里发，并呼吁其他人效法他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香港。经常大胆批评中国政府的香港媒体一传媒总部和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星期一遭汽油弹袭击。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监控录像显示，一辆7人座的黑色汽车星期一凌晨在一传媒总部的两个车辆出入口外停下，一名男子下车后向院内投掷了装有易燃液体的玻璃瓶。大约20分钟之后，另一辆7人车来到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住宅门外，一名戴口罩男子下车后向车辆出入口的大门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然后离开。在3起事件中均没有人受伤。事发后，香港警方很快在一处僻静街道发现了2辆被焚毁的7人座汽车，这2辆车都没有车牌，被怀疑是作案人使用的汽车。黎智英积极参与了去年香港占中抗议活动，被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批评为占中活动的金主和黑手。他本人和一传媒都曾多次遭遇暴力威胁。2013年，有人曾驾车高速冲撞其住宅的大门，并在门外摆放了砍刀和斧头。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印尼当局说，潜水员已经打捞上亚航失事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所在位置。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邦班星期一对记者说，在本地时间早上7:11，我们成功地打捞上了被称作黑匣子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此后几个小时，潜水员们确定了驾驶舱声音记录器的位置。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于去年12月28日坠毁。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他愿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朴槿惠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实现国家统一，他愿意会晤任何人。朴槿惠表示，取消朝鲜核项目应是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为举行峰会而设的先决条件。自朝鲜半岛在二战结束时分离以来，双方领导人仅会晤过2次。上次南北峰会是在2007年，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与韩国总统卢武铉进行了会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警方在新疆喀什地区疏洛县一个商业区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击毙六名试图引爆爆炸装置的暴徒。中国官媒说，1月12号10:10，疏洛县县城一商业区的民众发现一名可疑人员携带爆炸装置，随即报警。警方出警后，这名可疑人员持斧袭警并欲引爆爆炸装置，被警方击毙。在此过程中，又先后有五名暴徒试图引爆爆炸装置，均被警方击毙。警方和现场民众无一人伤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更多的详细情况，也没有说这些袭击者是否是维吾尔人。过去几年里，新疆多次发生维吾尔人袭击的事件，军警的镇压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官方把2015年定为严打暴恐年，很多维吾尔人认为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制。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确立亚洲再平衡战略3年后，中国最近也明确表示重返亚洲。在前不久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提升到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的位置。面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美国学者建议，美国不但要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而且还应该拉欧洲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9号，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和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铁路计划只是中国意图建立的连接东南亚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与连接西亚、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所谓的一路一带，这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推进周边外交显然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外交的核心。2014年10月28号到29号，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地位提升到首位，甚至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地位的外交战略。外界认为，这次会议等于正式确认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服务于经济发展，外交重点一直是优先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其中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兰德公司国防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斯说，中国此番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转向，其深层原因是长远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at long-ter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and they see that over time, Asia will.
中国现在着眼的是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他们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要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加深与亚太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relationship with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无论是处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事务的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常的重要。把周边外交作为优先方向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2013年10月，习近平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列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的重中之重，并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外交理念，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踏足的全球近30个国家中，周边国家占据了近半，涵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习近平似乎并不只是满足于走亲戚式的出访。2014年，中国还主办了两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会议，也就是中国媒体所说的中国展开的主场外交，即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以及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
习近平又提出了构建亚太梦，这两个提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试图在亚洲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抗衡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努力是精心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在外交上的重大改变却反应迟缓。
对中国的这个转变，包括承认这是一个重大改变，美国政府的反应比较缓慢。我们希望政府的反应能够强烈一些，并对如何应对做出思考。
他说，美国的应对不一定要零和游戏或是报复性的。他在一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 报告当中建议到，美中之间应该建立互信，加强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也应该让欧洲介入亚洲，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2011年，美国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存在。预计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两年内，甚至更远的将来，美国还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因为这是美国跨党派的战略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圈中日益盛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亚洲甚至是其他地区的努力，最终是要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宣称，中国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美国人对此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汪洋的说法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中国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细节是魔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对中国是否真的愿意采纳国际捐助国多年来制定的规则和准则的重要考验。
中国在亚洲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在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美国兰德公司的西斯说，亚洲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感到不安。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understandably see the attraction of...
亚洲的很多国家自然看到了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吸引力，但是我认为安全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国家希望加强彼此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要求。
希斯还担心，一旦中国在亚太地区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可能会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外交当中更加的强硬。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对日本新任防卫相中谷元表达不满，称日本防卫大臣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表示对此坚决反对。日本防卫省网站日前刊载了新任防卫大臣中谷元1月5号致防卫省职员及自卫队的新年讲话，称中国一再在东中国海采取危险的行动。中日两国去年11月在 APEC 峰会期间实现了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的会晤，双方并就改善和处理中日关系达成4点原则共识。但是中国国防部此番表态凸显出两国间关系改善的脆弱性。中日关系近年来由于东中国海主权争端而跌入1972年建交以来的谷底，主要症结包括日本从未就二战侵华道歉，以及有关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等海岛和海域的主权争端。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才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 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一月五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未升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七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总统二十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在演讲之前，奥巴马总统到美国各地介绍他在2015年要推动的议题。下面请国会记者杨晨为我们介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项教育计划。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在全国巡回演讲，介绍国情咨文将涉及的重要内容。他一月九号在田纳西州的佩里西皮州立社区大学宣布了一项两年社区大学免学费计划。
我希望提供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给所有愿意努力的人提供免学费，因为在美国，高质量的教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联邦政府将为有资格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学生支付75%的学费，州政府支付其余的25%。奥巴马总统选择在田纳西州推广这项计划，是因为共和党籍的田纳西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率先在田纳西实施了免费社区大学计划。佩里西皮社区大学的一些学生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当然很有帮助，会让很多年轻人更有上大学的动力。
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头两年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奥巴马总统说，社区大学有很多好处，包括
社区大学有地方性、灵活性，有全职工作的人、带孩子的父母都可以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的好处还有学费低，如果奥巴马政府的两年免学费计划能够实施，社区大学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美国50个州都参与这项计划，全美国大约有900万学生可以受惠于这个项目，每人每年能节省约$3,800的学费。不过这项计划还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来提供联邦拨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执政10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大选中失败，分析人士预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放缓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的脚步。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斯里兰卡选民1月8号星期四出人意料地选出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出任新一届总统，执政近10年之久的拉贾帕克萨未能再次赢得连任。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51%的选票。他在竞选期间指责拉贾帕克萨总统领导的政府过去几年中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方面过分偏重某个国家，并警告说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斯里兰卡会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地和被奴役的国家。拉贾帕克萨多次称中国是最友好的国家，在2005年上任后，尤其是自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他领导的政府迅速与中国靠近，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来投资国、政府贷款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西里塞纳指称，这些投资项目让斯里兰卡少数人非法受益，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科伦坡替代政策中心主任萨拉瓦纳穆图说，提出这些指责成了西里塞纳的竞选纲领，并赢得了斯里兰卡许多选民的认同。
有关的指责包括腐败、法治完全破败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失，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成了反对派政治代表们挑战的目标。
中国是斯里兰卡为实施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印度洋上扩展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环。2014年9月和11月，中国海军潜艇两度在科伦坡靠港访问，令斯里兰卡邻国和传统盟友印度相当不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里塞纳执政下，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军事互动可能会降温，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可能会放慢。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月9号星期五表示，中斯两国战略友好伙伴关系互利互惠，成果丰硕。他期待并相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推进相关投资项目。在华盛顿，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期待与当选总统西里塞纳合作，推进斯里兰卡人民的和平、民主与繁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业务的常务副部长马建1月8号被双规。消息人士说，马建是因为贪腐问题被调查。现年56岁的马建在国安体系任职30年，是国安系统最资深的高官之一，曾被认为有望竞争部长一职。马建过去曾负责国安部第10局、对外保防侦察局，专门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各种敌对组织的活动。 公安部过去长期由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控制，因此外界推测马建与令计划、周永康案难脱干系。日前传出的有关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消息，引起了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各种猜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月6日上午召开了领导干部调整宣布大会，中科院副院长张文龙在会上宣布江绵恒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江绵恒在讲话中表示拥护院党组对分院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1951年出生的江绵恒是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在1999年11月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并在2005年罕见的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他同时还是中国网通等多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2011年在国务院宣布的人事任免中，江绵恒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2014年，江绵恒首次以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官方媒体中出现。在习近平扳倒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并对有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立案审查的这个敏感时刻，免去江绵恒所担任的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意味着什么呢？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认为，这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江绵恒离职说明了江泽民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弱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以这个作为标志，习近平基本上完成了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的这个目标。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习近平是否会对江泽民家的人下手的问题，一直关注中国时政的杨建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江泽民大家别忘了是共产党钦定的第三代的领导核心，这个不仅仅是邓小平钦定的，而且是共产党后来都买账的，这个江泽民这个符号是不能动的。
他说如果动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这些钦定的中共领导人，那么就会动到共产党的根基，因此是不可能的。而李鹏是与六四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符号，因此如果习近平不准备解决六四问题，他就不会动李鹏家族。在他看来，温家宝是习近平接班前后立了大功的人，因此也不会对他动手。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包道格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近期释放出来的各种信号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解读。
My theory is, it's only a theory, is that perhaps they'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there will be no prosecution of。
我的推测是仅仅是推测而已，也许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即不会追究与前中国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或是家人，只要这些人退出公共事务或是私营企业，当然令计划是一个例外，他们避不开。
这位出任过美国驻台代表的前白宫高级官员说，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使他强烈感受到双方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否则不会出现那样的场面。他还表示，他知道此前有一种担心，认为对中纪委对上海官员的违纪行为展开的调查，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人和家人的利益，所以希望找到一个限制调查的方法。公民力量的杨建立推测，习近平不仅不会动这些中共元老，而且还会放松反腐的力度。
从各项指标上，我的分析是认为反腐会慢慢的力度降低，但是调子还会继续的高喊，因为这样可以继续以这个维持民心。另外呢，把一个剑高悬着，给可能给他造成挑战的一些人一个威慑，还有下层一些官员的一些威慑，这就够了。再反下去可能就有问题了。
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指的是，如果习近平的反腐反过了，导致中国的权贵阶层和政治精英不为共产党效力，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腐搞不好就是反共，就把共产党的江山给毁掉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权威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讯息，引发海内外舆论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反的期待。 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6·4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扬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6·4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年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组织程序，一个孙文会下台，这个问题不是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胡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将出现在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下一期的封面上。从星期一向其他媒体发放的预览可以看到，先知手拿一个写着“我是查理”的标语牌，站在“全都被原谅”的标题之下。恐怖袭击后，《查理周刊》第一期的出版商表示，他们计划发行至少300万册。这家杂志一般每星期印刷大约6万册。上个星期，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库阿奇兄弟二人在该杂志社的办公室屠杀了12人。查理周刊以取笑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以及公众人物的漫画而闻名。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特和 YouTube 账号显然一度被自称忠于伊斯兰国的黑客们所控制。其推特账号星期一推文威胁美军的士兵称，我们来了，小心吧，伊斯兰国。后续推文中包括一些文件的照片，文件看上去包含了数十名美军官员的电话号码、电邮和家庭住址。该账号还泄露了数张看起来是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地图。印度尼西亚海军潜水员已经找到了亚航失事航班的飞行数据记录器，那架飞机2个星期前坠毁在爪哇海。找到飞行数据记录器可能会给调查失事原因带来突破。有关官员说，飞行数据记录器将被送往首都雅加达，接下来可能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来下载里面的信息并进行分析。潜水员们还找到了驾驶舱的录音机，但是由于压在沉重的残骸下面而无法立即取出。美国说，巴基斯坦做出新的承诺，准备对在阿富汗边界一带的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激进分子进行攻击。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星期一晚上在伊斯兰堡做出上述的表示。之前国务卿克里和其他美国外交官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他的助手们共进工作晚餐。中国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敌对双方保证加速国家的和平进程。苏丹外交部长库尔奇表示，谈判由正在访问喀土穆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发起。中国在南苏丹石油生产方面投资可观，并且派遣作战部队作为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的一部分。海地人民星期一纪念大地震5周年，那场摧毁性的地震导致首都瘫痪，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在太子港被震毁的国家大教堂旁新盖的教堂里举行了天主教弥撒，纪念地震的遇难者。那是西半球发生的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